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下令60名被指责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外交官一星期内离开美国，媒体猜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正在访问北京，那么专家如何解读金正恩突然秘密访问北京呢？美中关系全线紧张，习近平如何迈过这道坎儿？节目中我们都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在星期一下令60名被指责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外交官员在一个星期内离开美国。白宫证实，包括法国、德国和波兰在内的至少22个国家驱逐了137名俄罗斯情报人员。白宫提供的国家名单没有包括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在星期二要宣布驱逐2名没有报告身份的俄罗斯情报人员。美国国务院一份声明说，美国的举措以及关闭俄罗斯驻美国一家领事馆的决定是回应莫斯科对化学武器公约肆无忌惮的违反以及对国际法的破坏。包括在英国对一名前俄罗斯双重间谍及其女儿进行的神经毒剂的攻击。英国、其他西方国家以及北约指责俄罗斯制造了3月4号在索尔兹伯里发生的化学袭击事件。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解释白宫行动立场的时候说，俄罗斯一直发出制造不稳定和攻击行动的鼓噪。美国责令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在4月2号前关闭，并且说这个领事馆跟波音飞机制造工厂还有一些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母港基塞普海军基地太近。一名美国官员在星期一的宣布做出之前对记者说，这一家俄罗斯领事馆是一系列严重问题的一部分，俄罗斯在美国安排了大量情报人员不可接受。这名官员还说，如有必要，美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有关官员说，上周二和普京进行电话交谈的川普总统参与了有关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谈论。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跟记者电话交谈的时候强调说，这绝对是他的决定。白宫副发言人沙阿告诉记者说，总统在很多国家领导人都进行了交谈，其中我们的欧洲盟友和其他国家鼓励他们在这个行动方面加入到美国的行列。他还说，这一行动将大大降低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情报搜集能力，不仅仅是在美国。不过有些人希望被他的批评者说成对俄罗斯太过软弱的川普总统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最高民主党成员恩格尔表示，美国星期一对毒剂事件做出的强有力回应，让本届行政当局对俄罗斯在美国正在进行的攻击行动做出的软弱回应显得更加奇怪。他说，行政当局应该要为我们自己的民主挺身而出。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说，尽管川普的决定向莫斯科发出了重要的信号，但是确保让普京及其好友感到他们厚颜无耻行动所带来后果的唯一途径是在经济方面惩罚他们。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驱逐令涵盖的对象包括俄罗斯驻美使馆的48名俄罗斯人以及驻纽约联合国莫斯科使馆的12人，因为他们滥用了他们驻美的特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告诉记者说，当我们看到这些间谍手段在联合国的中心地带发生，我们不能允许这么做。这不仅是我们，多个国家表示这些行动必须停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一个高层朝鲜代表团据报道已经抵达北京，引人猜测朝鲜深居简出的领导人金正恩正在北京访问。 彭博新闻社星期一援引三个没有指明消息来源报道说，金正恩正在北京进行未公开宣布的访问。韩国媒体说，率领朝鲜代表团的是金正恩的妹妹，不是金正恩本人。目前没有任何有关这个报道的官方声明，中国跟朝鲜的国家媒体都没有报道这个消息。如果金正恩真的在北京，那将是他2011年执政以来第一次出国访问。日本的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一列老式的绿皮火车停在北京火车站。这列火车跟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使用的火车非常相像。在北京的记者报道，有人看到仪仗队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一个车队抵达。以往朝鲜高级官员访问北京都是在钓鱼台国宾馆下榻。还有报道说，横贯北京东西的长安街戒严戒备森严，警察清除了天安门广场的所有游客。这是在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待来访国家元首的时候通常所采取的措施。那么根据报道，金正恩正在北京访问，白宫呢对此做出了回应。另外呢，还有美国政府在3月26号宣布驱逐在美国境内的60名俄罗斯情报官员，7天内要离开美国，而且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事馆。有关于这些重大的新闻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也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做了详细的介绍。
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这件事副发言人这个拉吉沙出来回应记者的问题。那么在简报会上呢，就有一个记者来问到说呢，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据报说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现在正在北京访问，那么美国方面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对此呢，这个沙白宫的副发言人是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在简报会上怎么说。
We can't confirm those reports. We don't know if they're.
你知道，我们无法确认这些报道，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否属实。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局面比以前好很多，但是由于川普总统和世界上其他几十个国家采取的最大限度压力攻势，才取得了这样的成果，将朝鲜带到谈判桌上来。所以我们期待几个月以后可能举行的峰会。
是的，当然各界也很关注，就是这个所谓的在刚才这个沙所提到的所谓的川金会方面呢，未来将会怎么来举办？尤其是在原本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瑟勒将军离职之后，之前呢麦克马瑟勒将军才跟日本以及韩国的这个国安顾问一起开会，在旧金山开会来讨论川金会该怎么进行。没几天之后呢，他就离开了白宫。那么新任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将如何来进行川金会，也是外界所关注的焦点。那么此外呢，另外与中国相关的是白宫的这个贸易顾问纳瓦罗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他也讲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的问题。他说我们是自由贸易者，全球的体系需要修复，我们已经跟中国坐在谈判桌上了。那么这个财政部长努钦还有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都在积极的跟中国进行接触，来讨论贸易失衡的问题。川普总统希望在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要削减1000亿美元，因为中国偷走了我们东西来补贴他们的产业，并且他也说呢，对中国的投资限制很快就会宣布。那么当然，这今天在这个白宫简报会上被受到关注的中国以及朝鲜的部分，当然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也就是今天白宫早上所宣布的对俄罗斯外交官的驱逐，以及关闭俄罗斯在西雅图的总领事馆。那么在星期一的早上呢，白宫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在当中呢，多名的白宫的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啊，来自各个部会当中的资深官员来解释这个举措的原因还有详情。他说呢，这是为了配合其他的美国盟国来制裁这个俄罗斯，因为在英国杀害了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利伯以及他的女儿尤利亚以这个神经毒气杀害他们这个事情。那么美国认为说呢，这是这个针对美国亲密的盟友的土地上所做出的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因此今天宣布驱逐60名的俄罗斯驻美国的外交官。不过呢，今天早上在简报会上，这个 他们是以情报官员来称呼这些外交官的，因为美国政府现在认定这些俄罗斯的官员是属于到美国来刺探情资并且收集情报啊，借此要来颠覆美国社会跟政府的。那么他说这60名人呢，包括有40名遍布美国的各俄罗斯领事馆的官员，以及12名俄罗斯驻联合国的官员。那么同时呢，资深官员也告诉记者是说啊，驱逐这个驻联合国官员的这样的举动其实是合乎联合国的规定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刚才也提到是说呢，这个会关闭这个俄罗斯驻西雅图的总领事馆。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在简报会上，白宫的资深官员也是表示说，他这关闭总领事馆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其实非常的靠近美国当地的潜水艇基地，还有波音公司。那么认为呢，他们借此在这个美国的西岸，还有在西雅图来刺探美国的军事跟科技等等方面的情报。那么资深官员同时也表示说呢，希望俄罗斯人民要能够了解，美国政府所做的是针对俄罗斯政府，而不是针对俄罗斯人民。美国还是希望跟俄罗斯人民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至于呢，这个被问到说川普总统是否最后来考虑制裁普京本人，那么对此呢，白宫的资深官员则是没有做出回应。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也有记者问到类似的问题，并且同时也问是说呢，神经毒气的这个毒杀事件已经过去3个星期了，但是上个星期川普总统才跟普京总统通过电话，在电话当中为什么没有提这件事情？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副发言人沙阿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他怎么说。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总统与普京讨论了一系列问题，但他已经公开的多次表明了他的意见。他在与英国首相梅交谈之后发表讲话，也发表了明确的声明，现在还用行动表明，总统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整个国家的立场。
是的，那么在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有人问到是说，原本有计划说川普总统要跟普京总统这个亲自的当面的会面，那么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尤其是这个驱逐外交官，并且还制裁俄罗斯，因为他们干预美国大选之后，是否这个川普跟这个普京的会面还会继续？那么对此呢，白宫新闻副发言人沙阿则是表示说呢，所有的选项都还是这个开放的，并没有否认说是否会取消会面这样的消息。最后呢，当然在这个简报会上还有另外一个令人关注的，就是昨天这个被据称说自己自称说跟川普总统有发生过关系的这个成人影片的女星风暴丹尼尔，她在星期天接受了一个美国电视的专访，在当中呢讲了很多她自己所说的跟川普总统的一些的个人私人关系的一些细节。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简报会上，白宫副发言人沙阿则是表示说，他不清楚川普总统是否有看到那个专访，或是是否有去观赏这段专访，但是呢，川普总统曾经多次的否认他与风暴丹尼尔的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专家们对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秘密访问北京解读不一，有的认为这是宗主国召见附庸国元首，显示北京对朝鲜的终极影响力，有的认为是美朝间互动刺激了怕被边缘化的北京。有关的说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跟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这一消息虽然已经被很多美国媒体报道，但是除了彭博新闻社引用了3个匿名的消息来源呢，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确认。不过呢，有一位朝鲜问题专家认为这个消息是可信的。张家敦是一位在新泽西州的朝鲜问题专家，著有《核对决：朝鲜挑战世界》一书。星期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这个消息是真实的。他说，北京对朝鲜在经济外交上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那么金正恩是北京命令他前去访问的。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Yeah, the Chinese have extraordinary influence over North Korea.
北京对朝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们选择不总是施加这一影响力，当他们真的想控制，他们就把绳子拉紧一点。顺便说一句，他们刚刚拉紧了绳子。我们必须记得，金正恩提出直接跟美国总统会晤，孤立了中国。因此，北京为了要介入这一进程而告诉金正恩， 你必须得在跟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会晤前先见过中国的统治者习近平。
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面，金正恩呢将跟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呢进行会晤和峰会。那么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华盛顿 DC 的智库斯廷森中心的朝鲜和中国问题专家孙运，他认为呢，他在告诉商业内幕的时候说，他认为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与金正恩会面的这个举动，提高了这位朝鲜领导人的地位，这很可能呢，使得北京更加愿意要跟他进行交谈，以避免在未来决定朝鲜半岛命运的谈判当中被边缘化。那么孙运说，中国担心被排除在美朝谈判之外，因为谈判的结果呢，可能导致南北统一或者美国在朝鲜的存在，而这两者呢，都是与中国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的。另外呢，奥巴马政府的时候，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瑟尔，现任这个纽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认为金正恩在过去几年所进行的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的核武导弹试射，其实最被羞辱的是北京。他说呢，北京上一次派出了习近平的特使宋涛去朝鲜，结果呢是吃了闭门羹。我们来听一听拉塞尔是怎么说的。
Not only has Kim Jong-un refused to receive senior envoys，
金正恩一直拒绝接受北京的高级特使，但在他最近接受习近平特使宋涛访问时，他不仅没有亲自接见，而且还羞辱了他。我上次去北京时，我的处理朝鲜事务的中国朋友说道，宋涛甚至连杯水都没有被招待，成为亚洲的终极耻辱。
连杯水都没有喝到。那么拉塞尔接着说，朝鲜过去每一次试射几乎都是精准地吻合了北京的一系列的重大活动，比如金砖国家的峰会、一带一路论坛与普京的峰会，习近平与川普在马拉哥的峰会，甚至于呢还选择了中国农历新年。拉塞尔说，金正恩呢还被指谋杀了表面上受到中国保护的他的兄长金正男，他不仅清洗而且杀害了一些朝鲜体制中的同情中国的人。不过张家敦认为，这种羞辱对北京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呢，中国选择只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才使用他的影响力。张家敦说，比如金正恩在去年十月中共十九大召开期间就没有发射导弹，他肯定是这个习近平啊告诉过金正恩，绝不希望任何事情来干扰这一重大活动。而十九大一结束，金正恩立刻送去了热烈的祝贺，这是习近平所需要的。那么张家敦说，必须了解中国和朝鲜关系的本质。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中国对朝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中国可以很快解决朝鲜的核武器或其他问题。如果北京选择这样做的话，北京没有选择这样做，是因为北京希望朝鲜导致日本、韩国和美国的不稳定。必须记住，这里是木偶和玩木偶的人的关系，中国是玩木偶的。
张家敦认为这个北京是木偶的牵线人。不过张家敦还说呢，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这一最新发展对于东亚和平进程可能是不利的。他认为习近平会使金正恩与韩国与美国的峰会变得更为困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团队当中，跟川普同样的鹰派人物越来越多。新增的两个人就是即将上任的国务卿蓬佩奥，还有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前国务卿蒂勒森发表离职演说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宣布约翰·博尔顿将从四月开始接替麦克马斯特中将出任国家安全顾问。
避免冲突的最好方法就是强大的军事实力。就像古代罗马人说的，如果你想要和平，请准备好作战的能力。
博尔顿在担任福克斯电视台电视评论员十年后重返政府，成为川普在国家问题上的二把手。美国正在准备即将进行的美朝核武器峰会。
问题：你怎么知道朝鲜政权在撒谎？回答：他们的嘴在动。
我认为博尔顿的口气有些极端。
哈德利在小布什时期任国家安全顾问，他说川普总统自己显示讲话强硬是有成效的。
我们需要肯定川普政府的一点是，虽然他们遭受到外界的批评，说在朝鲜问题上过于强硬，但是这确实引起了中国的注意。中国支持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这也引起了朝鲜领导层的注意。现在他们愿意与川普总统对话，愿意谈及去核化。
一些人指出，博尔顿对于主要敌对势力的立场与川普总统相似。
我对此表示担忧。根据博尔顿的论调，他谈论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而且显然他强烈反对伊朗的核协议。
下个月，参议院将就蓬佩奥出任国务卿的任命举行听证会。与博尔顿一样，蓬佩奥是伊朗核协议的强烈批判者。川普总统在竞选时承诺，美国将退出这个协议。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如果朝鲜半岛真的发生战事，会是什么状况呢？不过呢，在最近的一次有关的军事专家在结束一次模拟演练之后，他们认为说，如果朝鲜半岛真的有战事，那么中国呢，可能因为担心在韩国住的有超过100万的中国公民，担心他们的处境，而中国会发挥促进和平的作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所做的报道。
今年2月14号到16号，来自美日韩三国的现任和前任军事和情报官员、军事专家和外交人员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军事沙盘推演。3月22号，参加这次沙盘推演的美日韩三国代表在华盛顿公布了推演结果报告。报告提到，在韩国居住和访问的中国人现在超过了100万。一旦朝鲜对美日韩三国做出挑衅举动，中国政府可能会有强烈的动机向朝鲜施压，要求朝鲜不要擦枪走火。在报告发表会上，美国前情报总监、美军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上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China was very much trying to wind down the confrontation.
在这次演练中，中国的反应是试图降低对抗，发挥外交调停人的作用。我想中国的考量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国民。中国总体上认为朝鲜半岛发生冲突对中国是一件坏事。我们这次推演没有很明确地研究中国公民死伤的层面，我们将来考虑这个问题时应该重视这一点，并且坦率地和中国讨论这个问题。
根据韩国法务部2017年的统计，在韩国的外国人中有一半是中国人，人数达到101万。曾在韩国陆军下属的第一野战军担任副指挥官的全仁凡中将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则更为直接。
We Koreans, of course, knew about this long before.
我们韩国人早就知道这一点了。对我们来说，只要韩国有100万中国人，朝鲜就不会很情愿地发动袭击。所以在我们来看，应该邀请中国人到韩国来居住，住得越久越好，这符合我们的利益。
推演报告还说，相比日本，中国距离韩国更近，可能成为更适合外国人撤离后的目的地。另外，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沟通不畅是这次推演暴露的问题之一。
Now, the Koreans were very familiar, especially the military people, with
在这次推演中，韩国军方人员对于和美国人合作非常熟练，我们的语言相通，术语用词相同，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我们的程序也有一样。然而我们发现，在和邻国日本交流时，韩国迫切地需要美国朋友的帮忙，因为美国是韩国唯一一个能够通过安全的方式，在语言形式上和用词方面都不会产生误解的伙伴。But the terminologies that we could
share without any misunderstanding. 全仁凡中将表示，美日韩三方协作十分重要，美日美韩的双边关系都十分密切，但日韩协作明显是一个薄弱环节。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星期一表示，正在调查社交媒体巨头公司脸书 Facebook 的隐私控制措施。报告说，英国投票人研究机构剑桥分析公司获得了数千万 Facebook 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个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公告使得 Facebook 的股价又下跌了 2%。 Facebook 的股票上周暴跌 14%， 该公司的市值减少了900亿美元。联邦贸易委员会通常不会公布对某个机构进行调查的消息，但是美国上个星期对这个事情呢已经有大量的报道，该机构因此出面证实了这次的调查。消费者保护部门的代理负责人汤姆·帕尔说，联邦贸易委员会坚定全面地致力于使用其所有工具来保护消费者的隐私，当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对没有能够履行其隐私承诺的公司采取执法行动，包括不遵守美国欧洲联合隐私协议，或者是参与不正当行为给消费者造成严重伤害，违反美国消费者保护条款。在有人揭露剑桥分析公司从英国研究人员亚历山大·科根获取大量 Facebook 用户的信息之后呢， Facebook 保护用户隐私的做法在大西洋两岸都受到质疑。科根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让27万 Facebook 的用户提供有关他们自己的信息。总而言之，由于这27万用户都有他们的广泛连接，所以呢，可能有多达500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被泄露。英国已经开始对剑桥分析公司进行调查，并且从其伦敦总部拿走数据。脸书在星期一表示，仍然坚定地致力于保护人们的信息，并且回答联邦贸易委员会的问题。另一方面呢，随着人们现在对于美中可能开打全面贸易战的担心有所减弱，美国股市星期一大幅的回涨。此前呢，亚洲股市升降不一，欧洲股市下跌。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宣布对总额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争取把美国去年对中国的3750亿贸易逆差缩小1000亿美元，全球股市应声大跌。川普行政当局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汽车的关税，并且向美国的金融服务公司开放市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愿意跟美国官员会谈，努力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呼吁美国停止以关税进行经济恫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关系突然生变，在过去一个多星期呢，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巨额关税，而且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宣称享有主权的领海水域。可以说，美中两国在经贸、外交还有南中国海问题上出现全面对抗的局面。川普反目导致美中关系全线紧张，无疑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头一棒，也让刚刚通过修宪获得无限期执政地位的习近平面临严峻的考验。那么北京如何在不损害国家利益也还有颜面的前提下来化解来自美国的威胁呢？习近平怎么样能够通过这道坎呢？这些问题呢，都考验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所以有关于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也邀请了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讨论。那么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就认为说，这些来自外部的贸易战会转化为习近平的内部挑战。他说，
美中关系陷入今天这种局面，当然是习近平特别不愿意见到的啊。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说，美中关系之所以陷入今天这种局面，也是和习近平本人的作为分不开的啊。因为习近平上台五年多，倒行逆施，本来就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尤其是这次通过修宪获得了无限期执政的这种地位，那就更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使得美国的政界的所谓拥抱熊猫派就彻底的偃旗息鼓，那么那些对华的鹰派全面上位。这也就是说呢，美国变脸在一定程度上也正好是你习近平造成的啊。那么当然，美国变脸对习近平这个当局是个叫重大挑战，嗯，是一个来自外部的一个巨大挑战，嗯。那习近平能够成功的压下内部的挑战，可是对于来自外部的这个挑战，他就不能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是压下去了啊。因此这么一来呢，他就面临这个怎么样应对这个来自外部的这个挑战啊。如果应对的不得当，那无疑会影响削弱他的地位。还有一条就是呢，这个美国打贸易战固然是一场来自外部的挑战，但同时呢，它也很容易、很可能转化为内部的挑战。
嗯，
你比如说，当然我们都说习近平现在这个要想重新回到毛时代，这主要是指的政治。在经济上，他倒并不打算走那么远，他也不可能走那么远。但是在相对来说和其他的一些领导人相比的话呢，那习近平在经济改革这个路线上还是偏于保守的。比如他过去这么多年的作为啊，他都更多的看到是国家他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强化这个部分。而你现在面对的这个美国的贸易战呢，那你如果要做出一回应的话，正面的回应、积极的回应，那可能你就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做出一些退让。
嗯
啊，这使得这个中共内部那在经济改革方面走得比较远的那一派呢，有了重新有获得更大的这种话语权的机会。这也使得换言之呢，它可能使得中国内部的各派势力的消长能起一定的作用。至于长期看下去，它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还有待继续观察了。
这次美国大棒包括了贸易战、台湾的旅行法，还有南中国海，可以说是一套组合拳。可是有分析人士说，川普要取得的是经贸利益，后面两个部分呢，台湾旅行法还有南中海，都是谈判的筹码而已。对此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认为，美台关系可以成为贸易战的谈判筹码。胡平说，
上周五川普总统讲话就已经把整个贸易战和这个后面两件事，也就是台湾旅行法和这个美国军舰进入南海这两件事就加以区分。
嗯，
我也觉得呢，不能把贸易战和这个后面两件事等量齐观，因为这里有轻重缓急之分，有主次之分。那么贸易战呢是主要的，而且是当前的重点。另外，他也是希望在当下就能够见到某种效果的。当然后面呢，就是其实我看也不完全一样。你说美国军舰进入南海这件事儿，那么它的目的和原来一样啊，依然是要维护航行自由，反对中国政府所声称的对南海海域具有拥有主权，并没有什么新的目的，也不试图达到什么去完成某种新的意义。可是台湾旅行法就不一样，因为台湾旅行法确实比以前有很大的突破。和原来的台湾关系法相比呢，因为原来台湾关系法规定的是美台双方可以保持非官方的关系，而台湾旅行法呢是允许双方各级官员互访，也就是说现在的台湾旅行法打破了原来的美台双方只能进行非官方关系的这个限制啊，恢复了，至少是开始恢复了，或者说部分的恢复了双方的官方关系。这就等于是向着这个美台之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个目的迈进了很大一步。那所以他比以前有重大的突破，因此和那个军舰进入南海之上还不一样。但是相比之下呢，他和贸易战还是不同啊，因为他并这个目的呢，这个你说美国是不是要打算最后就和台湾恢复邦交， 啊，那么这个目的也许有这个目的，那至少呢，它不是现在就要实现的目的啊。那显然就是，如果中国能够在贸易问题上有所让步，那么美国就可能在对台湾的问题上呢放一放，缓一缓。如果你中国在这方面贸易问题上不能不让步，那么美国就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呢，再推一推，再走一走。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和这个贸易战确实不完全一样。你从这个角度讲呢，你把它当成这个谈判的筹码也未尝不可。
另外呢，从中国官方目前的表态来看，似乎北京在贸易问题上有妥协的空间，可是在台湾问题还有南中国海领土主权问题上没有让步的余地。关于这种看法呢，独立时评人士历史学者张立凡他说，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就是中美双方手里各有什么牌。这个相比之下，这川普总统他可以打的牌就多，除了这个贸易制裁之外，比如像这个南海航行啊，美日的安保啊，然后跟北韩的直接对话呀，然后对台军售啊，印太战略呀，还有像美元政策呀，这个等等等等，这些这个他打的可以打的组合的牌比较多。但相比之下呢，中国可能应对这种局面的这个牌就不多。
嗯，
啊，我觉得主要现在就是一个就是三板斧，一个是勾兑，勾兑呢就是让步了；一个是游说，游说刚才我讲了，这川普刚刚把班子换了，所有的游说渠道，就原有的建立的游说渠道可能都作废了，啊，至少不能马上生效。第三一个就是承诺，这中共的承诺呢还是不算数的，美国也不信。
嗯，
但我们看呢，几天确实正在这个频繁的勾兑，所以你一边看这个中共的外交部啊什么什么这种强硬的发言啊，但是呢同时你要看到这些幕后的活动。
嗯，
就是这几天的报道来看呢，这个因为在北京现在这几天不是开一个这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嘛？
嗯。
但与此同时，实际上就是，韩正啊、李克强啊、王岐山，都在这个会上或者会下，在会见各种重要的这个美国的或者其他国家的这种商业巨头。
嗯。
那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在向美国政府摇橄榄枝，而且据说中美之间现在正在进行这样的勾兑。
嗯，
一边大概韩正，一边是贵国的财长，那么两边实际上就是看这个量中华之物力，也美国之欢心，看看能不能这个事儿缓下来。那当然，这个刚才很多网友也说了，最后牺牲的是老百姓。
嗯，
哎，就是我们这些纳税人可能要为付出代价，尽管可能有一些好处，比如说买车也许便宜了，关税没那么高了，啊，然后呢，但是有可能你将来你吃美国牛肉就未必是能那么便宜，啊，等等等等，就是有失有得吧。但是总体上来看，吃亏还是中国老百姓。
如果说是美中贸易战打响，中国的经济会受到多大的冲击，民生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呢？关于这两个问题，张立凡他认为，
这个如果真的比如说每年这个加征这个600亿的关税啊，有一些个经济学者推算，他们说大概可以拉下中国 GDP 拉下一个点儿。这一点儿来讲也非同小可，因为它还有后续效应。所以刚才我们谈的这个避免贸易战或者要打贸易战，这个是短兵相接的事情。
嗯，
后头的这个大头可能在后头。那一个呢，就是这个中国制造和中国的这些外国对中国的这些高科技行业的投资，如果泡汤的话，那么中国制造业现在本来就已经不景气的这个制造业就有可能崩溃。
嗯，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中国政府的税收和财政啊，这个收入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相比之下，就相形之下就会弱化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权的维稳，甚至于就是他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钱来继续穷兵黩武，来这个啊这个进行军备竞赛。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一个一连串的事情。其实现在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靠的是什么东西？靠的其实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关税调控，啊，这个是贸易摩擦的一个主要背景。就是中国政府，美国现在你们买到中国的商品非常便宜，而我们中国人用到外国商品都非常贵。
嗯，
这个差价搞到哪儿去了？其实是被政府的这个税收、关税给收走了。
嗯，
啊，这个有人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中国自己国土上，这个价值，啊，比如说150万美元的衬衫，到美国，用1/3的价格就卖出去，然后用换来的50万换成一辆路虎，回国加关税就卖200万。
嗯，
啊，这个于是中国就有顺差。所以中国一年3000多美元的顺差，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么来的，但是并没有让老百姓获益，啊，至于中国老百姓怎么样抵制美货，那都是一些就吃瓜群众啊，他自己亏了他不知道，他还要支持，
嗯，
啊，支持这个中国政府啊，来这个反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其实真正的贸易保护是中国自己，
嗯，
所以这种情况啊。说你将来，会怎么样？这个对外这个经销如果不能再进行的话，我觉得后续对这个政权的继续的维稳，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不利。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影响中国政权的稳定。
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我赌就是中国政府会让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神秘中国能源富豪叶简明遭到调查事件，导致中国收购俄罗斯能源巨头部分股权交易悬而未决，这也将使中国跟俄罗斯以及中国跟捷克关系遭受冲击。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3月27日起将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媒体说，王毅与俄罗斯领导人很可能讨论的一个议题将是如何解决中国华信能源集团收购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遭遇的困境。普京总统3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到访的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时，双方也会讨论这个议题。卡塔尔主权基金与瑞士的大宗商品交易商克林口公司2017年年初总共购得了罗斯石油公司19.5%的股权，其中卡塔尔主权基金持有其中的绝大部分股份。2017年9月，中国能源巨头华信决定从卡塔尔主权基金和瑞士的格林口手中收购罗斯石油公司大约14.2%的股权，总交易额达到91亿美元。当时曾预期去年年底完成交易，但俄罗斯主要大报公报说，中国方面距离收购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规定期限的付款期现在仅剩下了几天时间，因为根据当时所达成的协议，在4月1日之前，华信能源必须首先支付15亿欧元，其余的61亿欧元必须在今年9月前支付完毕。报道说，当时在敲定这笔交易时，私营的华信能源去年9月已经向卡塔尔主权基金支付了数亿美元，但是由于华信现在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最终完成这笔交易的日期可能会无限期向后推延。为此，俄罗斯国营的多位贸易银行已经同意向华信提供51亿欧元的贷款， 条件是以中方将收购的 14.2% 的股权作为抵押。但在春节之后，传出华信总裁叶简明涉嫌违法被拘留调查的消息，从而使华信购买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交易变得悬而未决。许多报道称，叶简明同中国军方的关系密切，华信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一跃而成为世界能源巨头，发家史和背后的原因一直为外界所关注。但自从去年11月，华信所设立的非政府组织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和前香港高官何志平因为涉嫌贿赂等罪名在美国被捕之后，华信开始遭遇麻烦。国家控股的罗斯石油公司不但在俄罗斯排名第一，同时也是克里姆林宫施加影响的重要工具。一些分析甚至认为，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是仅排在普京之后的掌控俄罗斯的第二号实权人物。但今年恰逢罗斯石油公司还债高峰，中国是否将注资早说，几家中国国有资本已经入资华信，考虑到国有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目前已经拥有罗斯石油公司少量股份，如果华信不放弃这笔交易，中国国有资本未来可能控制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大约1/4的股权，到时会对公司的运营施加影响。俄罗斯分析人士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罗斯石油公司在与中国的合作中遇到波折。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年前开始反腐运动之后，谢钦的多名中国谈判伙伴、中国几家能源巨头的领导人都相继被捕入狱，从而使双方的一些合作项目进展缓慢。由于中国能源企业新领导人都害怕犯错走前任道路，他们在与俄方的合作中现在处处小心谨慎，缺少倡议，不积极主动。但去年莫斯科的一家法院在公开审判前经济部长乌留卡耶夫时，检察官当时公布的一段谢钦与乌留卡耶夫在2-3年前的谈话录音显示，谢钦更欣赏西方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合作伙伴，嗤之以鼻。不过在西方加紧制裁俄罗斯之际，罗斯石油公司并不太容易找到中国以外的其他投资人。国际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最近已经决定退出俄罗斯市场，全部终止在俄罗斯的所有合作项目。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目前的形势非常尴尬，因为俄罗斯本来就不满与西方交恶后，中国来俄罗斯的投资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华信事件会加剧这种气氛。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国有资本将控制俄罗斯能源巨头相当一部分的股权，那也将为普京的批评者们提供弹药，他们会指责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利益。此外，罗斯石油公司出售部分股权的交易非常不透明，外界更难了解交易的来龙去脉。尼克里斯基认为，许多交易如果涉及到外国人，尤其是中国投资人时，一般都离不开向一些高官更多的行贿。罗斯石油公司目前对华信能源一字不提，但叶简明出事之后，这家能源巨头仍派出代表访问中国了解情况。捷克总统泽曼则紧急召见了中国大使，他几天前也同样派出了一个由捷克总统办公厅主任和几名总统顾问所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上海，目的是调查叶简明出事对捷克的影响。泽曼2015年任命叶简明为捷克总统的经济顾问，但在本月初泽曼再次当选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叶简明缺席。捷克总统办公厅主任说，叶简明的职务将根据对他的调查结果来决定。捷克总统府说，中国官方已经向捷克代表团宣布，叶简明已不是华信集团的领导人，不再持有华信的股份。中国方面还保证，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不变。今年夏季晚些时候， 会在布拉格举行第二次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会议。中国一直利用投资扩大在捷克和东欧的影响，而捷克在欧盟中也经常为中国说话。中国在捷克的投资中，华信集团扮演关键角色。华信控制着捷克的足球俱乐部、酿酒厂、旅行社、航空公司和酒店等企业的股份。但叶简明被调查之后，华信已经撤回了收购一家布拉格的金融公司更多股权的申请。华信原计划把这家金融公司的股权持有数量从目前的大约9%提高到50%。被认为亲俄和亲华的泽曼总统也是2年多前出席北京天安门红场阅兵活动的唯一一位欧盟领导人。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发展通中国的关系让泽曼赔上了他的不少政治资本，因为捷克社会一直关心中国的人权和宗教状况。泽曼总统解释他与中国走近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国来捷克投资，但叶简明被调查后，使泽曼总统的政治资本遇到风险。尼克里斯基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访问布拉格时曾遭遇大规模的抗议，捷克社会中不少人把中共看成过去的苏共，而台湾目前在捷克也有巨大的投资。相比之下，中国投资由于背景不明让人怀疑，许多捷克人担心会威胁国家安全。华信事件加深了人们的这一看法，因此泽曼目前处境很尴尬，他面临如何向捷克社会解释中国投资为什么要比台湾的投资好，以及中国投资究竟能够带来哪些好处等问题。尼克里斯基说，如果中国能够给出非常好的投资承诺，让捷克人感觉到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中国在捷克的形象或许能够改善。但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在与俄罗斯互动，在收购俄罗斯公司的股权时都做不好，一切都不能确定，那就更不用提捷克了。捷克反对派议员涅姆佐娃最近批评泽曼总统与俄罗斯和中国的黑色经济相互勾结，他说叶简明被带走调查就是证明。媒体报道说，为了吸引中国投资，泽曼总统在人权和普世价值领域做出让步和牺牲，但华信事件使捷克不得不反思和检讨，会重新评估中国的投资，同时也将更多推动欧盟内部讨论，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北京大学留美海归教授李晨简辞职了，他挂冠求去的文章跟讲话刷爆了视频，并且在北大学人中掀起了一阵风。很快的，这文章呢就被删掉了，而在中国网上失去踪影。可是呢，海外该文仍然是四处传播，并且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他的辞职文章点赞了文革被处死的北大学生林昭，抨击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欣赏的科学家郭沫若和钱学森，和以他们为代表的犬儒。那么这位北大的跨学科元培学院副院长为什么要挂冠求去呢？这个海归教授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还是说是北大乃至中国高教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些探讨呢，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记者海涛就探讨了这个海归教授辞职引起的思考。
李晨简什么人？他在北大担任什么学科的教授现在又担任什么职务？他的文章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
这位李晨简教授呢，他是3月22号在一个微博通讯号公众微信号叫大帅直通车上，他发表这么一篇文章。那么先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北京大学呢有一个叫元培，蔡元培，这个元培学院啊，他们专门培养一些跨学科的，就是文理两科都跨，理工科三科都跨，就是想这就是培养一些属于全能型的这种，就是不光是单打文科、理科、工科。那么这个李晨简教授呢，他是美国普渡大学的这个研究生物医学，他研究那个就是 医学分子学的这么一个医学方面的教授，他就是后来2013年他被中共那个中组部一个高层人才这个长江千人人才计划把他召回中国，他在北京大学这个元培教学院当常务副院长，兼的这个就是这个学院的这个生命学院的院长，他这么一发表这么一篇文章呢，因为他这个文词啊，这个措辞啊，相当犀利，相当严厉了，结果直接抨击了一些就迎合当局、巴结刘铁当局的这样一些知识分子。那么他说这样的人不配叫做北大人，他呼吁所有的人能够起来发声，挺直腰杆，挺直脊梁，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文章中呢说到，就是很多知识分子现在都屈服了，
对，
甘做犬儒，但是他说总有一些火种在顽强的燃烧。
对，
他列举了这个蔡元培啊、马寅初啊、胡适啊，还有林钊。
对，
这个林钊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屡次在文章中提起这个人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他提到那几个人都是大师级了，比方说蔡元培了、胡适了，还有马寅初了，这都大师级。那么林钊呢，是北大的一个学生，他在文革当中，因为所谓的反革命罪，他所谓说他反对毛泽东，说反对毛主席，结果最后把他给枪毙了，就这么一个学生。这个呢是以后的好多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有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都把这个林钊作为一个思想解放的一个先驱啊，先有林钊，后来才有玉罗克这些人。那么，但是很显然啊，这个李承简教授呢，在提到其他三个就是北大的这个大师级人物的时候，后来把这个林钊女士加上，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因为所有的以前的这个就是北大的教授，不管辞还是不辞，比方说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其他一些人，比方说夏衍良教授、焦国标教授、贺伟芳教授，他们都一般在他们的文章都不提这个林钊，而这个李承简教授呢，在他这样一篇辞职文章当中，却把林钊把他提出来，提了好几次，这是非常有他的这个启迪意义的，
对，用意非常明显，
对，
表明这个抗争的意义。那么李教授我注意到他在文章中还提到这个郭沫若、钱学森等人，这显然是反面的意思，他们是犬儒的代表吗？你觉得？
他严词抨击了这几个，他特别提到郭沫若在文革中这个就是吹捧这个领导，还特别提到钱学森，他主要是提到一定是在大跃进时期，就是那种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时候钱学森鼓吹就是说一亩地可以打十几万斤粮，他说这是胡说八道。就是他把钱学森，他说钱学森这样一位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受到非常良好的这种教育、科学教育的人，怎么会后来就变成这样一种就是巴结刘铁、揣摩上意这样一种这个知识分子？他说这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哀啊！特别提到了郭沫若和钱学森。
那么这一次啊，李承简教授呢，他辞职显然是一次个人行为，但是有没有什么代表性？有没有其他更重大的意义呢？你觉得？
我们提到就是这几年，就是北京大学呢，基本上大家都是跟着这个领导走嘛，什么也不提什么反对意见了。像前几年，2013年有那个谁有我们刚才提到焦国标，2005年有焦国标，2013年有夏衍良。现在呢，大概敢于发声的大概也就是法律系的贺伟芳教授一个人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马里兰州南部一所高中，不久前因为一起枪击案中被打伤的一名女学生，16岁，她在撤除了生命系统支持之后呢，已经宣告死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圣玛丽郡治安官办公室说，杰林·威利星期四晚间死亡，在这之前几个小时，他的母亲宣布威利脑死亡，将撤除生命支持系统。星期二，17岁的奥斯汀·罗林斯在大磨坊镇的大磨坊高中开枪打伤威利和一名男生。一名派驻学校的警察与罗林斯对峙，但是警方说目前还不清楚罗林斯究竟是自杀还是被警察击毙。星期四晚间，杰林·威利的母亲梅丽莎·威利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这次校园枪击案永远改变了家人的生活。
在过去这周的星期二，我们的生活完全彻底改变了。一个男孩打伤了我的女儿，他开枪击中她的头部，从我们的生活中夺走了一切。生活改变了，永远也不一样了。他是九个孩子之一，是老二，是学校游泳队员。我们感谢我女儿受到的照料，包括在这里，在圣玛丽和高中的护士给她的照料。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即将播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待会见。